是《挪威自由时尚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3月1号，公元2002年4月13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中共在西藏寺庙启动酥油灯搬迁计划，外国专家对长江三峡工程发出批评，张泽民反德遭西藏活动人士的示威抗议。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在西藏寺庙启动酥油灯搬迁计划，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中国官方系新华社报道说，为了消除大昭寺火灾隐患，西藏有关部门经过郑重研究并征得拉萨市民族宗教委员会的同意，制定了省内外结合，省内以电供式酥油灯为主，省外以燃酥油灯为主的方案，将除释迦牟尼铜像前长明灯以外的酥油灯全部搬迁到寺外，同时在寺庙屋顶设置隔热板。新华社说，拉萨大昭寺为土木结构，寺内的千百盏酥油灯供奉在强热的大院内，年长日久，建筑物的屋顶壁画全部被熏黑变形，大昭寺存在着严重的火灾隐患，因此大昭寺启动了酥油灯搬迁计划，将设置在室内的几千盏酥油灯全部搬到寺外，酥油灯改变成电供灯。无可否认，中国政府不断地实施一系列宗教措施控制，威胁着传统西藏佛教的生存，在不同程度上阻碍藏人信教及宗教活动程度。西藏人民的宗教生活与习俗无时不受政府干涉，西藏佛教在遭受文革的扫荡性破坏，当时中共在西藏毁国灭法，拆毁寺庙，焚烧经典，破坏僧人，被驱散的僧尼长期被迫从事地下活动，并且逼迫僧尼成双结对还俗。虽然中国政府从80年代开始放宽了宗教政策，西藏佛教重新开始生长，许许多多公开的宗教信仰形式，例如断玛尼经、绕佛、朝拜寺庙等存在。尽管如此，共产党还是反对西藏佛教的，企图运用各种形式来消灭佛教，包括力图控制转世活佛、班禅喇嘛等的挑选。表面上准许藏人拥有宗教物品，但是藏人最崇拜的达赖喇嘛照片却被禁止在家中悬挂，包括任何宗教场所。目前西藏人民最传统的习俗上寺庙敬献酥油灯，又被中共以消除寺里的火灾隐患而另有图谋的取代为电供式。位于西藏首都拉萨市八廓街中心的大昭寺，到这里朝拜点酥油灯的信徒络绎不绝，几百年来寺内的千百盏酥油灯供奉在寺内，年长日久，从来没有因供酥油灯而引起火灾的事件发生，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中共在拉萨启动了酥油灯搬迁计划的目的，实质是想利用各种措施彻底毁灭西藏的宗教，使西藏改变成为一个疏远本民族千年传统文化习俗的愚昧区域。位于西藏首都拉萨市八廓街中心，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的大昭寺，是当年藏王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时，依照公主运用阴阳五行的方法推测出了整个西藏的地形，并在此基础上选定了大昭寺的基址而建的。该寺始建于公元647年。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根据BBC报道说， 中国高级官员发表报告，批评中国长江上的三峡工程施工质量。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钱正英说，三峡工程浇灌水泥没有达到最佳质量，造成裂缝和事故。三峡大坝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工程，预定于明年开始发电，但是工程受到很多环保人士的批评。在最近几个月，中国官员和媒体也开始表达对三峡工程的关注。钱正英发出明确警告，他说工程赶进度而牺牲了工程的质量。三峡大坝预计在明年六月灌水。在钱正英发出批评声音之前，许多外国专家对三峡工程发出批评，中国官方媒体也对工程的环保影响表达了担忧，其中包括河流淤积的问题。另外，中国媒体还报道了工程中发生了至少50起死亡事件，在涉及100多万三峡移民安排工作中发生了严重贪污。报道还反映了人们对三峡工程后果的关注，尽管三峡工程遭到许多人大代表的反对，但是仍然在90年代初在人大得到通过。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的新任执行主任迪亚杰·哈特姆女士在亚洲中心的库利居大楼举办了以长江三峡为题的讲座，介绍了中国三峡工程的现况与影响。迪亚杰女士表示，三峡地区人民生活非常艰苦，当地没有什么交通设施和市政建设，土地贫瘠，孩子受教育也很困难，通常要走上10公里开外才能达到最近的学校。三峡工程是否会给这地区的人民生活带来改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三峡工程所牵涉的环境生态平衡更是一个庞大的未知数，由于牵涉到130万人的迁居，这项工程又成了一个很大的人权问题，同时它在文化遗产上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迪亚杰女士还表示，拆迁的居民可以得到政府的一定补助，但他们还是要从自己腰包里掏出一大笔资金重新安排生活，政府对他们拆迁后的就业与适应问题基本上没有提供任何帮助。这些人也许永远也不会适应新环境，估计只有到第二代后才能逐渐适应。美国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的新任执行主任迪亚杰·哈特姆女士最后表示，水坝建成后，这些农民将会失去可贵的生活来源，失业率是三峡地区的一个突出的问题。三峡工程是政府的决定，如果历史证明此工程成功，中国政府将因此而流芳百世，若失败也将由此而遗臭万年。中国气象专家警告，三峡水库建成后，库区的气温将会上升，令周围农民被迫放弃种植部分作物。苹果日报报道，中国气候中心研究员祝昌汉表示，电脑模拟实验表示，三峡工程在2009年竣工后，这个长达660公里的水堤将足以改变风向，增强湿度和日照，令库区周围的气温上升设置0.3度或更高，迫使库区周围农民要改变种植的农作物。另外，美国耶鲁大学环境中心对142个国家的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评估后，近日发布了一年一度的排行榜，结果芬兰以73.9分高居榜首，中国则以38.5分名列第129位，显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薄弱。请继续收听新闻。德国德累斯顿消息，正在德国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星期四抵达德国东部的文化名城德累斯顿，受到萨克森州州长比登克普夫等当地领导人的欢迎。当天下午，江泽民一行参观了德累斯顿的名胜古迹。当天晚上，江泽民与萨克森州州长比登克普夫举行了会谈。德国的人权活动人士星期四连续第4天举行小规模示威，抗议江泽民的访问。大约100名法轮功练习者在江泽民经过的街道两旁集体练功。当江泽民抵达他下榻的旅馆时，一名参加示威的法轮功练习者向他呼喊法轮功的口号， 这名妇女立即被警方带离现场。此外，西藏活动人士也举行了示威活动。另外，江泽民主席访问德国期间，德国外交部人权事务专员 Pop 接受《世界报》记者采访，发表谈话。Pop 说：“我们跟中国进行人权讨论已经有好几年了，题目总是原来的那几个我们不断涉及的问题：滥用死刑、行政拘留、宗教压迫、对西藏人和新疆人的镇压，结果是了无成效。多年对话的唯一疑点，结果是中方的对话意愿明显的升高了，而早先的每一次他们都是尝试，硬说人权问题纯粹属于西方的设想，借此来抗拒人权议题。 Pop 认为，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所以所有的可能性都受到限制。人民共和国根本就不是民主，而且从来也没有意向要按照我们所设想的那样要实行民主。作为外交部人权专员，我期待着要说的是，人权问题争议不休。此刻江泽民访问柏林也是如此，外交部长费舍一而再再而三地明确重申这类问题。 Pop 最后说，我仍将继续不断地明确地重申人权，如果我们面对中国已经习惯保持沉默，那么什么都不会改变。如果我们不断地警戒中国人，不断地跟他们针锋相对，他们终将有所改变。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想要引起中医的缘起赞。
我能否知道，这是因为由二弟认识的缘故。缘起道之正因相，见证说法无能比。那这个缘起的因呢，没有比缘起因还要更好的正因来去证明无自性了。由此正是尊语法，那这里有说到一个语法，剩余的什么法呢？也就是之前谈到的细微以地分。因为只认识了缘起性况的话，那很多不看没有办法看到的，就像解脱涅槃了，我们没办法看到。但是当了解缘起性空道理的话，我们就能证明到，涅槃是可能的，解脱是可能的。所以很多没有办法看到的法，却被佛说了，却被佛之前看到了，说到了。而且经由现今的这个理论，我们也可以证明这是存在的。假设许多看不到的法，很细微的法，佛陀都能说出来，都能让我们了解。那更细微的这个引力分呢？因为佛陀呢，他有大悲心，他不可能骗我们。那之前的这些没有办法看到的，这些解脱和涅槃的功德，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因为佛陀的指导，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但是那些剩余的引力分，虽然暂时对我来讲，它是一个极微的引力分，但是也可以相信佛陀所说的一切。因为佛陀有大悲心，他不会骗我们了。再加上佛陀说那些细微引力分的这些的英文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前后相违啊。所以呢，语法也就是这些剩余的极微引力分呢，我们也可以相信，也可以成为定量而决定佛陀所说的最细微的这些的法。学于至尊，一切三损悉远离，灭众罪行根本故。也就是只要是能了解性空，那如实的这样去坚持的学下去，学这个性空缘起道理的话呢，那自然而然的我们就可以避免许多的这种过放。
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想要引起中医的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金德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